昨天晚上躺半天睡不着觉，写了一大堆东西，我给你们念念啊。我是从2022年中旬开始做自媒体的，距离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被巨大的幸福和痛苦同时裹挟着。幸福的是有这么多粉丝支持鼓励，痛苦的是有多少人爱你就会有多少人恨你，就要接受有同样多的人攻击你。直到现在我也没办法与负面评论达成和解。在我的角度去看，我费心费力花了这么多时间，付出了这么多精力，剪视频剪的大拇指腱鞘炎，眼睛结膜炎干眼症，剪的腰间盘突出啊，这么努力做出来的视频为什么还会被人谩骂呢？我也不是希望所有人都能理解我去夸我，我只是在想，即使对我的观点不认同，为什么不能理性的表达，而是直接来人身攻击呢？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人来上网都是来发泄情绪的，不是来讨论正确的。发表任何观点永远都是立场先行，言论在后。我攻击你不是因为你讲的对错与否，而是因为我没能从你嘴里听到我想听到的话。再加上网络的匿名性，让人非常的肆无忌惮，就会让反对者的声音变得非常的难听和刺耳。你可以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他们巨大的恶意，大家都是彼此的陌生人，但是在没有成本的互联网上口腔舌战，互相厮杀。最主要的原因，网络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代价且成本最低的情绪输出平台。大家可以把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儿纷纷转化为字母、键盘和文字，敲击在网络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我能理解，但还是那句话，理解不代表能接受啊。后来我想通了更深的一点，自媒体其实就是一份工作，而这份工作的内容有一部分就有被评价的属性，被评价的一部分呢又必然会产生恶评和攻击，就像做其他工作的人也会面临被客户和领导的刁难以及责骂。如果把自媒体只看成一个很普通的工作，别太把自己当回事，理解了被评论就是这份工作本身附带的内容和属性，或许就没那么不忿了。但还是那句话，能理解还是不代表可以接受，就像其他的工作也会平白无故的被领导骂被刁难，那也是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的。做自媒体的工作者他也是一个个普通人呢，他也没那么强大的心理能接受这些评价呀。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只能改变自己了。我只能尽量少看一些评论，或者直接不看评论和私信，多专注于视频内容当中。而在视频内容创作上，我也有一个更大的瓶颈，除了比赛热度下滑，没有巨星更迭产出，还有就是比赛的视频版权目前已经规范的接近于成熟了，已经彻底不能发比赛视频了。总有人问我，别人能发视频，你怎么就不能发？其实所有的比赛视频，他们只是通过了平台的初审，这些视频头上始终悬着一把铡刀，只要版权方一刀斩下，这些视频都会瞬间飞灰烟灭，轻的下架视频封禁7天，重的直接消耗账号无存。我就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不能发比赛视频呀。而且版权问题其实早在其他的体育项目中就已经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并不是只有 UFC 这样。说起我的自媒体之路，也算是吃到了蛮荒时代的红利，赶上了2年没有版权限制的拓荒时期。我发布的第一期视频是在 RB 平台发的，是奥利维拉 VS 盖奇，那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很大。我一直把奥利维拉看成是我频道产生的契机，所以不管他对阵谁我都会支持他。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真的很累，但是也很快乐。那个时候不懂剪辑也不懂录音，自己摸索着一剪就是十几个小时，把所有的比赛逐帧慢放，一个脚步一个脚步的去分析，去撰写文案，让解说技术也要有故事的逻辑性和趣味性。没想到还真火了，第一个视频就十几万播放量，后续的热度也一直没见过，每条都是十几二十万的播放，不到一个月就涨了10000粉丝。这在 RB 这么一个小众的平台，加上这么小众的格斗分区，真的是相当相当难得和罕见了。解说了几个月以后，还收到了咪咕邀请去二台直播，那个时候二台好像刚刚建立吧，我之前没听过这个窗口。那个时候我的视频真的挺火呀，收到的评论也很多，整体一半一半，一半支持的一半讨厌的。久而久之我突然觉得好累啊，半年的时光每天都在逐帧的看比赛画面，每天花费十几个小时打磨文案，却还是有这么多人来攻击，我想摆烂了。然后就开始了罗梅罗时代，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手，娱乐性很强，但可讲的技术性不高。我解放了天性，摊牌了，不装了，展现一下我的幽默细胞嘛。结果没想到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带着罗梅罗的梗，在中文格斗互联网上突然就占据了一席之地。罗梅罗一系列的梗突然很火，没想到摆烂以后，我的频道变得更好了，换了一套打法，活干得越来越轻松，而粉丝数却不降反增啊。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在逐帧的解析老比赛了，只有重大的数字赛才会用心的花十多个小时反复的琢磨比赛画面，不再用那么较真和严肃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反倒在稳定提高了，做了整整1年多，在2023年底终于突破了10万粉丝，流量算是稳定了。2024年应该是我自媒体职业生涯的一个巅峰，我发布了蜘蛛王朝系列、骨头王朝系列、佩雷拉系列，都是随随便便几百万播放量，好几万的点赞。那会儿挺潇洒，一周发个2-3个视频，剩下的时间都休息，又让自己重温了老比赛，又有这么高的播放量，还有这么多的粉丝支持。直到年底的澳门站，轻松惬意的日子结束了，版权限制突然开启了，大概迷茫了3个月的时间，不知道做什么。这3个月里我也想了好几种出路，一是要么就纯纯做一个媒体人，把视频缩短，把频率提高，每天都 发布一个视频东聊西扯来维持账号的热度，要么就是把视频做得更精良，时长做得更长，把每期视频做得像微电影一样的质感，然后再找几个剪辑和后期我来主要打磨文案和剧情。当时我真的有想过做出领先于时代的格斗视频出来，也尝试努力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除了成本和精力的投入产出比达不到一致，还有就是因为我最擅长的毕竟还是比赛画面的解说，即使争取到一些片段的版权，这些零零碎碎的画面也不足以支撑我发挥全部的解说能量啊。如果比赛过程的部分完全小于故事情节的部分，那对我来说有些不符合初心，所以2025年的我再次选择摆烂，选择了第二条路，每天都发一个视频，东扯西扯变成了一个纯评论博主。以前我把自己的视频看成一个作品，把自己看成一个创作者，现在发的视频跟流水账一样，我自己都不会看第二遍。但2025年的比赛还是蛮有热度的，也能七期视频保持个180万的播放量，而且这期间我又开发出了大犀牛比赛系列，那个系列挺过瘾的，有笑点，有欢乐，也有诸多名梗。可惜大犀牛后来的比赛被碾压得太惨了，不然这个系列绝对又是一个经典呀。到了今年2026 UFC 的热度突然降到冰点，连续好几个月的时间没有重大比赛，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也没什么值得期待的重磅比赛，视频的播放量直接七七降到了30-40万，给我看的人麻了，这次是真的彻底躺平摆烂了。从2024年的随随便便几百万播放，到2025年的勉强破百万，到现在2026七七30-40万的播放量，真的让我产生了迷茫，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除了自媒体生涯，这几年的现实生活中我也没闲着。2023年我回到北京系统训练了拳击，因为我之前是练柔术，膝盖受过大伤，不能再练 MMA 了，所以我想转战拳击赛场尝试一下，结果可倒好，训练意外受伤，把本来就有伤的腰间盘给干得彻底突出了，直到现在也没痊愈，影响着日常生活，可以说职业运动员这条路没什么往下走的必要了。于是2024年我开了拳馆，带了学生，本来一开始我是想招职业队的，也发了广告招生，几天的时间就有600-700条私信咨询，看起来好像是生意火爆了，前途太光明了，结果一部分的人只是闲聊咨询，一部分的人要求免费训练，还有一部分人要求给他发放工资，他来训练。最搞笑的是有个人问一个月多少钱，我说全职训练一个月1500可以安排比赛，然后他说一个月1500工资有点少啊，还不够生活。这个对话真的能把人当场雷停在了原地。还有其他那600-700人也都是打着粉丝的旗号来消耗我的热情，把口水吐到我的脸上之后再潇洒离去。从那以后我就彻底打消了开职业队的热情，只做业余课。但是做业余我也想带学生出去比赛，其实我的赛前战术制定和比赛临场指挥还真挺有一套自己的小东西，应该很多人也都看过我带学生打比赛那期视频，那期视频还挺火的，一个业余赛干了500-600万的播放量，100-100万的点赞。但是后来我的学生不想练了，要去当兵，我也没有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当时我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培养和付出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最终还是人各有志，所以带学生去打比赛这条路我也没啥太大的动力继续往下走了。结合以上，我的自媒体生涯是经历过巅峰，经历过欢笑，也经历过低谷，现实生活中我自己的职业运动员道路随着年龄的增加也没啥可值得期待的了。当教练带学生打比赛，终究也要看运动员自身的选择和天赋，外力的介入即使再怎么托举也很难违背运动员个人的意志啊。所以在线上线下两条道路我都逐渐没有了方向，最近这段时间真的很 emo。 说起来是非常搞笑的，我现在27岁，再过几个月就要28周岁了，马上要30岁的人居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 emo 一段时间，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通过今天这篇文我大概也知道自己为什么 emo 了，是暂时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了。不过这段时间我也在拓展其他业务，学习新的东西，开办了公司，希望能在新的领域有更好的突破吧，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其他领域，这样对于 UFC 对于综合格斗的热爱或许能找回一些以前的影子。上面这些文字是我在睡觉之前的一某时间写出来的，可能会有些人又断章取义，觉得我在无病呻吟，或者说我视频不火了想卖惨打感情牌，亦或者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取消关注。但是我写这篇文的目的不是抱怨，也不是告别，我只是想写给一些已经失望很久的老粉丝们，告诉他们我的困境和经历。我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评论，他们说他们一直记得我给他带过来的欢笑和力量，还有那种反复观看的回味感。但是现在的我确实没办法再做出以前那样的视频了，因为做自媒体不能一成不变，不能只靠回忆，需要不断产出，不然的话就会被迅速淘汰，被迅速遗忘。希望老粉丝不要因为我的视频没有原来那么有意思就恨上我，兄弟我也确实尽力了。今天这篇文发出去以后，我明天还是会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继续发些东扯西聊的新闻，因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把脆弱留在今晚，把日常留给明天，在继续往前走之前用这篇文看一看以前的老朋友。